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也就是今年我们也确定教会主题的时候，我们去年是敬畏神，彼此相爱。当时我们在决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一直反复在那里思考啊。后来我们今年也决定，我们说敬畏神是一切侍奉的根基啊，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确定下来是敬畏神，谦卑的服侍，谦卑的服侍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想今年所有的教会在稳定往前面走的时候，再有一些更深的建造啊，包括执事会的甄选，也包括各团契的建造啊。每一次的侍奉都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考验，所以我最近一系列的讲题呢都是讲到羔羊啊。好，我们想今天切入我们今天的讲主题，讲到羔羊的生命啊，就是羔羊的灵。我们有一点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你是大卫的根。但是老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宝座中央有一只羔羊站立在那里，是被杀过的。主，你受万有的赞美，你也受万有的敬拜。你救恩的目的是叫我们为要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你的生命的特质就是谦卑，你生命的特质就是柔和。所以主，你要我们说你心里柔和谦卑，你要我们学你的样式，负你的轭，这样就必得享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条路指示给教会，也把这个路指示给我们，使我们的一生活在这一个荣耀的柔和谦卑的样式中，使你的心意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聚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讲到羔羊的灵啊，羔羊的灵。其实再讲的简单一点，羔羊的灵啊是一个神学上的术语，但是弄得很简单一点，就是指着生命的问题。所以其实基督的信仰的本质并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乃是一个生命。生命是需要启示的，生命是需要活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我们所接受的是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有它的特质。其实人今天需要救赎，就是因为那个生命的问题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我们今天讲到羔羊的灵，羔羊的灵就是羔羊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读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当然我们要读圣经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在读经中间啊，一定有三个原则，这个三个原则盼望大家记一记，是题外话。第一，要注重上下文。你读圣经啊，你不能把经文啊，你把它断章取义的跳出来，你一定要注意上下文来解释。第二，你一定要注意在这一处里面的解释要有别的地方的经文来重新来佐证它，这个叫做以经解经的原则。第三，在这里的经文如果来解开以后，它最终的目的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能够学习的，能够操练的，能够活出来的。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神学院学习读到圣经里面的三大原则。所以我们在这样讲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前面一段许多的人是喜欢传福音的人都喜欢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后一段的经文啊，不仅仅是传福音了，前一段的经文是对什么？对一切需要的人讲的，后一段的经文是对有学习的人来讲的啊。所以今天在教会中有两种光景，一种充满了需要，但是你需要要得着解决是暂时的，但是有一条路你必须得走，所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说你懂得这一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主在加伯农在加利利的工作最受挫折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亲自仔细再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的工作虽然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很多的人不信他，整个加利利的沿海，包括格拉逊，包括加伯农，包括伯塞大，这些地方的人，他不接受耶稣的教导，不接受耶稣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在那个地方侍奉最受挫折的地方。然而我们的主在加利利的沿岸的工作远比耶路撒冷的工作来得荣耀，大部分的神迹都是在加利利沿岸行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很多的教导都是在耶路撒冷，很多的神迹都是在加伯农那里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人不因着有神迹而改变。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讲教会已经是一个没有神迹的时代，所以追求灵恩的弟兄姊妹，他经常愿意在教会中发生神迹。弟兄姊妹，圣经有没有神迹？有，但是你要记住，神迹并不能改变我们里面的生命，并不能说改变我们里面对主耶稣正确的认识和启示。但是呢，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对神迹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神迹启示不过是证实我们所传的道。但是你在这一段圣经当中，你看到我们的主他面对的事工是何等的受挫。当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领受，一切侍奉神的人都要面临工作的受挫。所以弟兄姊妹，那些挫折感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造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思考。这个挫折或者是情绪的，或者是你在职场的，人有一个成功的欲望，每当成功在我们里面显明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情绪它里面就非常的雀跃。人需要成功，人需要获得，但是请问人在挫折的时候，或者你的家庭会有挫折，或者你的婚姻会有挫折，或者你的职场会有挫折，或者在所有的挫折的面前，你怎么来面对那一个挫折？这个挫折加在一起就是四个字：劳苦重担。劳苦重担。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主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我在这个想到圣诞节的时候，我想到有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就是主耶稣在马槽降生的时候。你要知道，当时我们的主玛利亚在分娩的时候，她从拿撒勒来到伯利恒，正是奥古斯都下旨意报名上册的时候。这个日子当中，你知道玛利亚所受的屈辱有多大。所以圣婴耶稣他连生在客店的权利都没有。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当时玛利亚的身孕重了，难道伯利恒一幅他犹他诸城中最小的，难道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连客店生产的权利都没有吗？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因为玛利亚是未婚先孕，一人约瑟带着他所聘之妻玛利亚往伯利恒去的时候，这条路是屈辱的，这条路是在众人的排斥下眼光中来到伯利恒。这位主所拣选的蒙大恩的女子，她要生下人类的救主，她连马客店的权利都没有。她有什么权利？你只能到牲口棚。其实马槽啊，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个马字是没有的，就是从槽这个地方，就是牲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最臭的地方，你只有权利到那个地方去分娩。所以整个的人类的历史，迎接救主的不是王宫，不是摇篮， 啊，你最近看到这个时代很多的时尚报纸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儿童童星啊是最受人注目的，是谁啊？就是英国女王啊，就是说戴安娜的儿子的孙子啊，叫乔治啊，他的服装一定一。这个列在这个时尚周报的时候，所有的孩子的服装的潮流都朝着这个方向走。这个世界是接待有能力的人、成功的人，但是你知道，人类的救主降在马槽里面，首先他是在排斥的人群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被挫折？最大的挫折还不是说你今天在事业上的挫折，你有一个排斥感，你被排斥，你不被接纳，你被羞辱，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痛苦和挫折。这个事实，这个灵今天普遍在社会上面，社会上永远扬指有成功的人，对排斥的人永远是排斥的。你但是人类的救主，他生在马槽里面的时候，他因为被排斥，所以他能够接纳一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感谢主，什么叫做羔羊？老约翰看得很清楚，当他在宝座上敬拜的时候，他看到人类中间没有一个得胜的。天使长老中的有一位指示他说，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老约翰看到的是狮子，我们知道狮子的形象是王的形象，是折服的形象，是征服的形象。然而老约翰看到的是那一只羊羔，小的羊羔。所以我们也看到基督生命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狮子，它向着罪恶，向着仇敌，像着这个世俗，像狮子一样。然而他向着一切被排斥的，就是马槽中的圣婴。所以他接纳一切心灵在你的环境中受挫折被排斥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就是羔羊的生命。所以用什么来形容呢？圣经用什么来形容呢？所以圣经整个的形容我们主耶稣的一生的道路跟救赎，就是羔羊。他以羔羊为整个圣经救赎的开始，也以羔羊为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历史都是围绕着这只羊羔，逾越节就是这只羊羔，亚伯拉罕把以撒献进去，那只公羊从稠密的树林中扣在那里，也是为着这只羊羔。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一切，不是一个杀牛宰羊的那个祭的形式，你知道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注目那只的羊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所见证的那一位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重罪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如果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在最被挫折、最被重伤、最被毁谤的环境中，他有这样一个祷告。他受挫折，整个的加利利人排斥他。他受重伤，整个的宗教集团法利赛人来毁谤他。施洗约翰不吃不喝，你又吃又喝，你是好酒贪食的人，毁谤他。他最为他做见证的施洗的约翰，这个时候已经下在希律的牢监里，他的信心动摇了。他差遣门徒说，我们是等候谁，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最受信任的人怀疑，整个的宗教世界的毁谤，整个加利利的工作的受挫。然而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如果我们这段圣经你引射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很稀奇，他在圣灵里欢乐起来，他有一个祷告， 这个祷告说，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露，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认识基督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无家型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在道成肉身，在一个苍老憔悴枯槁一双眼睛忧郁的人性里面，你要认识这是神的羔羊，你要认识这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需要启示。所以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所指使所愿意的人没有知道父。弟兄姊妹，认识这位三而一的神不是用你的知识来研究的，乃是需要启示的。这个启示是我们得救的关键。然而我们的主在这里有一个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有一条路，这是福音。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不知道拯救了多少的人。人可以在一个很鲜亮的外表中无法解决他里面的劳苦，无法解决他里面的重担。今天到了21世纪，是可以说是人类生活是最好最好的一个生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如果最推100年之前，就是法国的皇帝都还没有你的生活好。你想一想，现在的有抽水马桶，100多年前的皇帝有没有抽水马桶？没有啊。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一切的生活远比那些皇族贵族还要好。但是请问，劳苦和重担内心里面的痛苦是不是比以往的世代更加的累积？所以感谢神，福音到了最后一个时代，这个呼召永远坚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就把他的心提出来了。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弟兄姊妹，你要注意，这是主我们的主一生很少几次的宣告，很少几次的宣告。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的主把他自己内在的那个生命的纯质把它宣告出来。你要注意，这一件事情在整本圣经中是很大很大的一件事。他怎么讲？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里面就感觉羔羊的生命是在于宣告他心里的柔和谦卑。什么是柔和？柔和是一只羔羊生命的本质。你从所有的预表的里面，最柔和的动物就是羊羔。你如果看到那只小小的羊羔的时候，最本质的那个动物就是羊羔。所以弟兄姊妹，神用伟大的那个能力跟智慧，是用柔和来胜过暴虐的，用柔和来胜过暴虐。从小的来讲，我们这个人天然的生命有两重性，有兽性。你说我们这个人有没有兽性？我说有。我们不要讲了，我们常常最伤害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常常会发脾气，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法则是你强我比你还要强，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法则就是以恶止恶。而且这个斗的东西，这个兽性的东西，在中国人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里面是根深的。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伟大的领袖，他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这句话啊。他说，谁握了这个最好的这个政权，我就可以统治一切。所以鲁迅啊，他研究中国整个的人文的历史，他说只有两个字，吃人，就是两个字，吃人。礼教是吃人的。所以你今天看到整个的一个社会的文化的本质，你里面看到的就是那个暴虐。但是感谢主，什么时候我们来胜过这个暴虐，就是需要有羔羊的灵，就是这个柔和来胜过这个暴虐。谦卑是什么？ 谦卑是羔羊生命的一个荣耀。神的儿子的荣耀从哪里来？就是从谦卑上面来彰显。其实弟兄姊妹，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阿们不阿们？其实那个撒旦呢，光明的天使长，无所不备，全然美丽，智慧充足。很多人说，为什么神要造魔鬼啊？为什么神许可有苦难在这个世界，有罪恶在这个世界？今天很多的人生命很多的规律现象都已经研究透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苦难，无法解释为什么有罪恶，就是两大命题。哲学在研究，那个 iPad 的那个乔布斯啊，他就是问那个牧师，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苦难在这世界？因为这个牧师没有很好的回答他，他说一生没有再进过教堂，最终他去走向禅宗，思考冥想，就是罪恶跟苦难之间的关系。很多人问，为什么上帝需要还叫了魔鬼来存在？弟兄姊妹，在神学里面有个观念，神没有创造魔鬼，神创造了一个光明的、美丽的、无所不备的、智慧的天使长。然而这个鲁西弗受造中可以说是最光明最荣耀的那一位的天使长，因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坐在这至高者的宝座上，我要在北方的结处。他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就是因为骄傲，这个撒旦的毒气显明在骄傲的中间。所以今天的人呢，最最被仇敌攻击的在哪里啊？就是骄傲，就是骄傲。所以骄傲是一切罪恶的资源。所以感谢主，伊甸园那条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是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啊，你就眼睛明亮了，你像神一样有智慧了。所以这个骄傲的毒啊，辐射到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告诉你，最弱的人他也是骄傲的。所以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那么谦卑是羔羊生命的一个羔羊生命，我这个字写错了，生命的一个尊贵。羔是一个尊贵，是用谦卑来胜过一切的狂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也是说柔和是羔羊生命的那个反应。什么叫做柔和？什么叫做柔和？柔和就是说你面对伤害，面对羞辱的时候，你那个反应是什么？你那个反应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人就是在反应中失败，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就弯曲了。所以其实我们讲到圣经里面，生活就是一个反应的得胜。盼望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什么证明你这个人里面能够得胜？就是你的反应，你对每一个事件的反应，你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这个人受刺激啊，受刺激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柔和来胜过羞辱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牧会的当中，很多的人说我要崩溃了，我的情绪要发疯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活下去？就是你对那个反应无从始终。但是这个要学习的，当我们得着基督生命的时候，你必须要跟随这条羔羊的道路，用柔和来胜过羞辱。所以一生我们内在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生命的话，它的反应首先活出来的就是柔和。这个我们一生要学习的，用柔和来胜过一切的羞辱。人最难受的就是不被接纳，被排斥，被羞辱。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认知啊。所以柔和谦卑啊，是我们主一生的道路与教导。 我们主的一生的道路就是在柔和谦卑中，所以我们将来知道审判是羔羊的愤怒，你就觉得一只羊羔会发愤怒，你知道这个世界就到了末了了，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的主就是把他的心，内在的那个心宣告出来。羔羊的生命有一个特质就是柔和，羔羊的生命有一个特质就是谦卑，这个柔和谦卑就是他生命的本质。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天开始，这个生命就在基督里面赐给了你，感谢神。所以不是你自己去柔和谦卑增长，乃是活在那个生命的里面，这是一条路，也是一个教导。所以我们的主在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就必得享安息。我们有时候想想，为什么要人来背十字架？背十字架难道是叫我们痛苦吗？不是的，背十字架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那个柔和谦卑的那个本质羔羊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你千万记住，不，今天不是要你上刑场去殉道，我们的教会历史历代有殉道的一个历史，更主要的是什么？在每一个生命和生活当中，你来学习，你来负这个轭。所以你要记住，当我们的主往各个他去的时候，很稀奇，所有的门徒逃的一个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往各个他耶路撒冷而去的时候，带领门徒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门徒与主在路上争的是什么？就是在神的国里你大我小，要争执，就是我要做大，我要做大，你要做小，就是说，在所有的争执中间，就是要做首，这是人类一个共通的一个惰性。来感谢主，我们的主往各个他去的时候，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就怎么说？在你们中间不可，在你们中间为首的要做服侍人的，在你们中间为大的要做什么？要做众人的用人。外邦人有君王啊，这个治理你们，大权超权管束你们，在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的一生就是教导门徒把他的柔和谦卑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感谢主，所以今年我们在教会中的主题啊，是讲到什么？讲到谦卑的服侍。什么是服侍？服侍你必须谦卑下来，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你谦卑到一个地步，你要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所以感谢神，神只能祝福谦卑的人，施恩于谦卑的人，阻挡什么？骄傲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主啊一生的道路与教导。你愿意愿不愿意学？你到主的面前来，是解决了劳苦愁愁烦重担，是得了安息，但是你要长久的在这个安息中间，我们的主说，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这个容易和轻省是对一切学习谦卑柔和的人的那一个生命的释放。如果说我们不肯走这条道路的话，我们永远里面是苦读的，我们永远里面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情绪上的伤害的。求主给我们恩典啊，认知。所以感谢主啊，在我神学院讲到很多的案例啊，很多家庭的破碎，很多性格的扭曲啊，在辅导学里面啊，有一些很有名的在神学院教我们的那些专家啊，其实他说归根到底啊，人类里面所有的伤害就是不愿意自己低微下来，谦卑下来。所以一个不愿意低微的人永远活在律法的那个控告和诅咒下，一个愿意谦卑的人他就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在恩典和怜悯当中，这个人里面逐渐逐渐逐渐就被医治被释放。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是一模一样的人，说五十步跟一百步的距离。当我们人生有三个学校，一个是婚姻家庭，一个是职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还有一个就是教会。你在这个三个学校里，你用幻想来对待的话，你用理想来对待的话，有一天你就觉得非常的痛苦。只有一件事，你学习把自己放下来，谦卑下来，跟随主。你说这个恶你再不要自己担，所有的恶你说这是主的恶，你把它交给主。但是你既然是要负这个恶，前面有你要学我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样式？就是柔和谦卑。你面对一切的挫折和反应中间的时候，让这个尊贵的生命的品格来组织在你的里面，这可以适用你面对一切一切的环境。我们越是在探访关怀和牧养当中的时候，我们越发现人最后的这个症结就是骄傲，没有办法放下来。所以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敬畏神，谦卑服侍。所以我们到了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是讲到主一生的道路。这个背景就是说，我们的主在这里宣告，也在这里呼召。当我们的主有一个伟大的邀请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们这里来。你不能小看这节圣经，其实读圣经不是读给别人听的，是读给我们自己听的。你要把你自己放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当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经文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呼召是何等的荣耀。但是你今天必须要有一个学习，其实到教会里来，所有的学习的症结就是把你的己破碎。我记得劳布祥牧师在那里，他说他选这个脚生的童工啊，他最后选的不是选有能力恩赐才干的人，当然能力恩赐才干需要，很重要，他选的是什么？经过破碎以后重整的人。经过破碎以后重整，其实我们的一生，神那双看不见的手，我们从需要入门，但是我们从哪里进去进入荣耀？从破碎开始，从我们否认自己开始，我们知道这条路跟基督同行了。所以我们的主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当我们在教会中也兴奋过了，也有许多的安慰，但有一天说，我怎么能够把生命去安慰别人，供应别人？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你里面经过破碎。有一次啊，很有意思，有一个护士，他是消化道病房的一个护士，消化道病房最后这个护士要给这个病人喂药的时候啊，这个护士常常没有忍耐的，因为这些胃痉挛的人是胃动过手术的人，痛得不得了。他每一次去，他说叫叫叫，就是要叫，那给你喂流质你还要叫，有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忍一下就可以了。他说啊，这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姐妹是基督徒，后来感谢主，有一次他也同样得了那个胃症胃病，极其的痛。那一次他才知道胃病是怎么一回事，胃痉挛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主面前有一个悔改，这个悔改是说，当我尝了这个痛苦的时候，我才知道那一批在这个病房里面的病人的痛苦是怎样。后来他就用把自己完全的放下来，所以他在那个医院里面的服侍使很多的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永远不是教条的东西，怎么能够叫人得救？就是他不被排斥，他被接纳了。你用什么来对待你福音的对象，永远不是把那个道理讲清楚，乃是你把主耶稣那个柔和谦卑的生命来供应他。当他不排斥你被接纳的时候，福音的种子就在他里面扎下了。所以感谢神，其实到教会里头来服侍干什么？你千万不要认为教会是完美的，你要记住，教会是一个使我们生命里面受造就、受破碎的地方。家庭是一个学校， 教会是一个学校，职场也是一个学校。如果说你不能用谦卑柔和的生命来对待的话，你不能负这个恶的话，永远是劳苦愁烦。所以这一段圣经是一个伟大的应许，也是一个伟大的转换。你能不能将这个劳苦愁烦担重担成为我的恶和什么？我的担子。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到主面前去，不是说你需要什么，你没有祷告祈求一些你所需要的，主早已知道。你今天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你说我要谦卑下来，因为谦卑的人一定能够承受祝福。愿主怜悯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也是一个伟大的转换。那么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啊，请大家翻到经文，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章经文呢，如果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背景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的腓立比的教会可以说是保罗一生侍奉当中最喜乐的、最满意的一个教会之一。然而在整个的腓立比教会的见证当中，保罗讲到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他不是在第二章突然之间把这一段话讲出来的，他前面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序一样的。其实如果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是因果倒数的啊。如果在文法上面，希腊文的文法，他把那个结果放在前面，把那个因为一个原因放在后面，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是非常特别的一处的经文。他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他说，所以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身体的交通，已经把一切的嫌隙打破了，已经把一切的障碍打破了，你才能进入这样一个生命配搭的侍奉。今天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里面最缺的就是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有什么劝勉，爱心当中没有办法有什么安慰，圣灵中间没有办法有什么交通，心中没有办法有什么慈悲怜悯。这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最困扰的一件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这样一个生活出来？什么叫做同心？同心就是这样。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这个。但是我们常常在服事的当中觉得那个墙是何等的深，那个嫌隙是何等的难打破，那个障碍是何等的难跨越，很困难。所以仇敌在这个里面的攻击比一切都深。所以后面他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其实弟兄姊妹，有一种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是从哪里来？就是当教会达到同魂同心的时候，这个喜乐就洋溢了。这个喜乐就洋溢了。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当教会那个分裂的灵在教会中彼此在那里嫌隙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当教会里面这个嫌隙的东西被拆毁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能够真实的交通的时候，这个喜乐能够达到满足的程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后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什么？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教会里面有两种光景，一种叫结党。什么叫结党？就是小圈子啊，叫小圈子啊。我们讲结党很难听啊，因为教会怎么会有结党啊？党是世界的东西啊，世界上共和党啊、民主党啊，这个啊，我们中国只有一个党，共产党，对不对？说到底就是利益集团。哎，教会这个东西，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哎，稀奇，也弄一个一个小圈子，也弄一个一个小圈子。你要记住，团契不是小圈子，哎。我今天在前面跟大家讲，如果团契是小圈子，不能够跟基督的身体和谐的话，很痛苦的，很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你是在这里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呢，还是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基督的身体说，我需要你，你需要我，眼睛需要， 手不可说你这个肢体不一样。所以我们最怕的就在教会的建造当中，一个一个的圈子造起来啊，一个一个的圈子，我们跟能交通的人交通，跟不能交通的不能交通，凡主接纳的我们都要接纳，凡主不能接纳的我们都不接纳。还有呢，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哎，有了小圈子以后，接下来就比较以世界的成功价值观来到教会，互相的比较，一比较又来一个小圈子，小圈子再比较，没完没了。这就是分裂的根本啊，这就是分裂的原因。所以我们感谢主，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啊，你要看那个元首的心意是什么样啊，头的心意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谦卑服事。什么叫做谦卑？不弄自己的小圈子。什么叫做服事？我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你在世界上最成功的，你在教会中，你做谦卑下来，做众人的仆人。我告诉你，你在世界上越成功，你在教会越谦卑，尊荣就在你的身上。尊荣就在你的身上。其实骄傲是最羞耻的，骄傲是最羞耻的。所以感谢神啊，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贪图，不要在那里搞那个小圈子。我们把这个两个原因给解决了，教会啊，主的心就满足了，弟兄姊妹就安息了。阿们不阿们？你说是不是啊？如果说我们今天教会啊，还有世界的价值观啊，他是成功人士就要高抬。最近我们中国的教会有一个情况，在文革的时候的教会都是谁受苦谁带领教会，现在呢，我们中国的教会很多的地方，谁是出钱的人谁带领教会，谁是老板谁在教会有发言权，这是堕落。 你理解这个事吗？这个教会跟世界一模一样，教会跟世界一模一样。所以你说圣灵的工作会有彰显吗？教会是谁来牧养带领？是圣灵来显明谦卑柔和的生命。你要百折不挠在教会里面熬炼，在这个熬炼是熬炼，家庭已经熬炼的你必须要谦卑。哎，你丈夫在你妻子面前不谦卑行不行？没有日子过，我告诉你，你说是不是？你必须得谦卑，这个就是你要破碎啊。我们外面看起来很好，每一个丈夫必须学习谦卑，柔和谦卑，否则你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学最家庭是一个学校，每一个妻子啊，她在抚养儿女的时候也必须要学习忍耐。如果说你不学习忍耐，儿女怎么会教养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在外面看起来，背后所学的功课自己知道。所以你不柔和不谦卑，你怎么来应对你的家庭的生活？还有你在职场面前，你知道，你骄傲骄傲看，骄傲骄傲看，就是你在餐馆打工也不许你骄傲。阿门不阿门？你必须顺服啊，你这个老板，所以很多人叫发奋，要那一天成功。成功了那一天，你还得要谦卑，因为你还有业务往来啊。你说是不是啊？你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啊。你在学校里面，你还得要谦卑。所以职场也好，家庭也好，你到了教会啊，他想教会总好松一口气了。我到教会来，为什么松一口气？因为教会又总要弟兄姊妹大家都要学习。其实弟兄姊妹在家庭中的戾气，在职场中的戾气，一到教会来全发作。因为他想在教会中应该是彼此相爱，岂不是你到教会来更加要学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阿们，阿们。我们常常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在职场上的艰难，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很多时候在家庭中的艰难，但是你如果说教会能够有安慰，有交通，有信心，彼此的宽容的时候，必须把那个小圈子打破，必须把那个贪腐的荣耀打破，我们才能经历那个一样的心思，一样的爱心，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你为什么到教会里来有时候觉得比世界上更痛苦呢？就是没有以耶稣一基督的心为心。阿们。当你真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保罗这个地方也把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在这里他说只要谦卑，只要什么存心谦卑。这个存心谦卑是什么？我把那个存心，我里面有个动机，我就是愿意谦卑，我有一个动机，我就是愿意低下来，我不愿意去指责别人，我不愿意去论断别人，我就是有这样一个存心。这个存心要需要祷告的放在我们里面。接下来怎么讲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是什么？比我强的人我看他强，比我弱的人对不起，我踩都不踩你，是不是？这就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都是佩服成功的人，但是教会不是。你要从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看到他的长处。所以主耶稣在七个教会行走的时候，永远不是你这个要怎么样，他是讲到哪怕是推啊推拉，哪怕是别加摩，他先称赞他的长处，然后指责责备他中间的那个短的地方，要他悔改。如果说我们今天对待一个人，先是拼命的指责论断，而不把他的长处在那里肯定，人会听劝吗？阿们不阿们？你要称赞他的长处，你要把他的长处在那里包养，当然不高举他。所以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难呢？这句话读好读啊，难，真的难。而且要看那些对付我们的人，我们看不惯的人身上，他比我们强，你就是蒙福了，很困难。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那个结果放在前面，好，后面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人能够顾别人的事，人不喜欢顾别人的事，包括我在内，人只喜欢顾自己的事，有时候顾别人的事也怕别人误会，阿们不阿们？但是你要真正知道什么时候顾到别人的事，就是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那个生命的那个本质，人就被接纳你的时候，你才能够顾到别人的事，帮助别人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是把基督的心为心。这里讲到的，在马太福音十一章是讲到那个灵心里是注重那个最深的地方，主耶稣把注重最深柔和谦卑，在这里是讲到那个思想，那个你们当以羔羊的思想为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好，比保罗在这里把那条道路指示给我们。这在原文的希腊文是一首诗歌，它是针对以赛亚书十四章十四节的那个鲁西弗，他说我要我要我要。然而这段圣经他说地位地位地位，他怎么做？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你看这意思吗？不抓住那个地位，不抓住那个地位宝座，这个是对谁讲的？有一个仇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宇宙中有三个意志，一个是神的意志，一个是撒旦的意志，一个是人的意志。你要记住，今天撒旦被羞辱，需要人的意志跟神的意志联合起来，但是人失败了。有一位羔羊，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在创造之前他就在那里顺服神的意志，他一直顺服。他怎么讲？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不抓住那个，他不牢牢地抓住那个，所以人类才有救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里面世界所有的是骄傲背叛，在基督的生命的潜质里面就是谦卑和顺服，忠诚和顺服。所以我们感谢主，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这个词在原文的希腊文就是把一切都倒空，但不倒空他的神性，乃是倒空他那一个不强夺的，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他愿意取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感谢主，他到地上来是一个奴仆的形象。所以马可福音是讲到这位救主是一个奴仆，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家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思想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这条路就是低微低微低微，最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记得今年的退休会，去年的退休会，阮大端长老就是讲到主用我一生的时候，就是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今天再把这节经文提出来，这首诗一首诗歌，这是圣基督的思想，我们今天也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降卑来得胜仇敌，倒空自己来顺服神，选择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的十字架的道路，谦卑是进入荣耀的唯一途径。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都是主所爱的，所呼召的。什么是羔羊的生命？说到底，他的反应是柔和，他的存心是谦卑。愿我们一生学习这个生命的功课。所以圣灵已经把羔羊的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今年我们的主题，敬畏神，谦卑服侍，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以这个主题也是我们今年的标杆，在执事会的众执事需要谦卑，每一个弟兄姊妹也需要谦卑束腰，彼此服侍。你要记住，在圣餐前，我们的主为每一个门徒洗脚，这是怎样的生命？盼望这样一个彼此接纳、彼此洗脚的那个爱，能够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接纳一切蒙主拣选的弟兄姊妹，使教会成为神的安息之所，也成为我们生命被建造的地方。当我们的教会的生活过好的时候，愿主祝福我们的家庭，也祝福我们的职场，也祝福我们生命的道路。愿我们有一天在荣耀里见主的时候，我们这些学习都能够合格毕业。阿们。愿主祝福他今天的信息。